好，谢谢主席。各位在坎村的弟兄姐妹平安。已经离开坎村整整2年了，每次都是计划的假期要回村，却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即使是今天，也只能通过 Zoom 和大家分享经文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愿你继续慈恩，怜悯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是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盼望，盼望有字典说就是殷切的等候、期望的意思，也就是内心所向往的。盼望这个词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国语堂还有个团契叫信望。爱团契，不过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多的，一般是性和爱，相对少讲盼望。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被自己内心所向往的所驱动，也就是说，被自己所盼望的而操劳。比如说，一个运动员，他所盼望的是在赛场上得胜，那为此他便会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训练。每一次在突破瓶颈的时候，也会经历痛苦的挣扎。其实，即使是小动物，它们也有它们所盼望的。比如说，一根毛毛虫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它可能所盼望的就是有吃的、被保护或者被喜爱。当然了，我们还会加上各种各样的想象。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加给它的想法。如果他能说话，或许他会说：“我所盼望的可比这些深远多了。”其实，一条毛毛虫所盼望的是将来能变成一只蝴蝶。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想通过罗马书8章18到30节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我特别请主席用新汉语译本来朗读经文。其目的是想借用我们平时不太常用的翻译上更贴近原文的现代译本，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文信息。除了引言和结语，我主要要分享的分三个点：第一点，思想塑造自我的盼望与挣扎，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第二点是如何理解我们的盼望与挣扎；第三，明白神的计划，以及反思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罗马书是保罗约在主后57年，当时是罗马皇帝尼禄统治期间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当时教会其实外有逼迫，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提倡帝王崇拜以及多元宗教。内部呢有犹太圣徒和外邦圣徒之间的隔阂，因为当时在哥老丢就是主后51年的时候，他们把犹太人驱逐离开了罗马，而当尼禄统治初期呢，又准许罗马人返，犹太人返回罗马，所以教会的成员呢，肯定中间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罗马书的主题呢，是关于福音，那么其中中心的是因信称义，从第1章到第4章，然后呢讲福音带来的确据。还有救恩的盼望，这四是在第9章到第11章呢，特别为福音辩护，因为有关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然后12章以后呢，是福音转化的大能，就基督徒的生活如何活出爱。当然了，还有信的开头和结尾，我这里就略掉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结构。如果我们光看经文的内容，在屏幕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 highlight 了一些字，我们会发现所涉及的内容其实是很广泛的。但是我们若能了解保罗时代常用的修辞手法，还是可以抓住经文脉络的。经文首先点出是关于受苦，并且用荣耀将一小段经文，将这一整段经文包裹起来。然后包含的角色有塑造之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圣灵、父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其中反复提到了盼望，其中有3个小段， 每一小段里都出现呻吟这一个词，分别是用在受造之物，我们这些圣徒以及圣灵身上。假如我们熟悉第八章的经文，在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节到第17节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有了生命的确据，就是领受了圣灵。第17节说，既是儿女，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是承受神产业的人，且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要点是我们会和基督同受产业。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文通过“只要”这一个词指出，同荣耀也同样需要同受苦。而在今天我们所关心的经文的开头第18节说，事实上，我认为现今所受的苦，与将来要向我们显现的荣耀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再次出现受苦和荣耀。而且是将荣耀和受苦做对比，这表明这一段是承接了第17节，要进一步阐明受苦和荣耀之间的关系。所以，参考当时流行希腊罗马时代的修辞风格，这一段经文的结构上面是类似于一篇具有劝勉性质的演说，就是包括命题第18节、论证部分19到27节和总结性陈词。28到30节，在论证部分又分成3个小点。第一点是受造物的盼望与声音，是19到22节；第二点是圣徒的盼望与声音，第23到25节；第三点是圣灵的帮助与声音，第26到27节。假如我们在深入的分析一下命题，也就是第18节中关于受苦和荣耀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对照《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的经文说，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痛苦，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而重大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苦难虽然在时间和程度上都不能和将来的荣耀相比，但是苦难又是获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主旨是要带出盼望，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盼望”这个词会反复出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点来看一下受造之物的盼望与挣扎。从19节到22节，他说受造之物热切盼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因为受造之物屈从于虚空之下，不是自愿的。而是由于那位是他屈从的，其实受造之物是在盼望中屈从，这盼望就是受造之物本身也将要从败坏的奴役中得到释放，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事实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至今仍在一同呻吟，同受阵痛。这里重点描述的是受造之物的实际状况。并没有涉及到原因，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讨论原因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看看经文的信息，它所要表达的是受造之物是非自愿而屈从于虚空的一切。所以学者一般都同意，这指一切次于人类的受造物。换句话说，不是指天师，也不是指人类，而是指除以比作我们低一点的次于人类的所有受造物。那大部分译本里边也没有说是受造物屈从的是谁，但最近出版的《环球圣经》译本啊，正确的注明这指的是神。热切盼望和等候、期待，这个具有一种翘首盼望之意，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比如在诗篇上面，诗人经常会描述群山、田野等会欢呼和歌唱。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受造之物所盼望的是什么。经文说受造之物热切期待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又说这盼望就是受造之物本身也要从败坏的奴役中得到释放，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那神的种子很显然指的是我们圣徒得救的人，因为在罗马书8章15节说， 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名分，靠着这灵，我们喊叫阿爸父啊，表示我们这些领受了圣灵的圣徒已经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但是在这里却说，受造主还在盼望神的种子的显现。那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第17节的内容，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显现，即只要等到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的时候。那这正如哥罗西3章3到4节所说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中显现。这表明圣徒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具有已然未然的末世性，或者说，这个实在的神的儿子身份，现在还是隐藏的。要等到将来与基督一同显现，一同得荣耀。已然未然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是了，同时还不是。它具有吊诡性或者叫奇异性，超越我们一般逻辑上面的理解。但这又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实况。在下一段小段经文里面还会提及到这一点。可以看到，这一小段经文同样含有我们要和基督同受苦。同荣耀的意思在里边。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这里讨论对象是受造物，却涉及到圣徒的荣耀。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文是要把同受苦、同荣耀应用在受造物和圣徒之间。这表示受造之物所盼望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圣徒的荣耀的彰显。并且盼望到那个时候，受造之物自己也将得到神儿女般荣耀的自由。然而，受造之物现今却仍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受造之物正在经历痛苦蜕变的图画。第22节说：“事实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之间仍在一同呻吟。”同受阵痛，呻吟意味着自身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面所发出的叹息。这里的一同呻吟、同受阵痛，并非指像妇人生产过程中所发出的痛苦声音，而是指受造物蜕变的一个过程，好像毛虫变彩蝶，需要经过被束缚、朽败及新生的痛苦挣扎。因为如果指的是生产的阵痛，那么经文应该说明谁是新生儿，但我们在这里是找不到新生儿的，所以把一同呻吟、同受阵痛理解成为蜕变的过程是比较合理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从创造的角度看，我们看到这个蝴蝶、毛虫到彩蝶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所以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是命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是塑造之物自己所能选择的。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蜕变过程当中的痛苦挣扎，为什么是必须的？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看过类似的事儿。文章说，有个小男孩无意间在花园里边看到一只蝴蝶蛹，他发现蛹上有一个小孔，就停下来观察。过了几小时。看到里面的蝴蝶正在用细小的身体挣扎着，要从小孔里边爬出来，但是蝴蝶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出来。于是小男孩决定要帮忙，他呢拿来把小剪刀把小孔剪开一点，所以男孩呢就满心期待着，终于等到蝴蝶破蛹而出。不料这只蝴蝶却是身体肥肿，翅膀又细又弱，一点都不美丽，且越来越衰弱，根本就无法飞行。其实，原来毛毛虫要变成飞舞的蝴蝶，必须要用自己细小的身体挣扎着从蛹孔里面出来，才能将身体里的体液推压进翅膀，将来才能够飞行。那搞清了受造之物的盼望和挣扎，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跟着经文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盼望和挣扎。第23到第25节这么说的，不但如此，就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为初结果子的人， 也在自己心里呻吟，等候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存着这盼望的，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因为看得见的事，谁还会盼望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事，就要耐心等候。有圣灵为初结果子的，就是指圣灵作为凭据住在圣徒身上，用以保证将来身体的得救。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有同样的意思。而这里所说的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又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末世性描述。就如前面的经文表示，我们已经因着基督得救了，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但同时又在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通过连接词，不但如此，就连加上与前面受造物的呻吟平行的我们的声音，我们可以用受造之物的挣扎和类比我们的痛苦挣扎。这表示受苦与挣扎也是圣徒盼望身体得救过程当中的必然经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短短的内容上，似乎非常简单的第24到25这两节经文之内，保罗却是反复使用“盼望”这个词汇，不同的表达有5次之多。无可非议的，盼望才是他要带出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怀着盼望，耐心等候身体的得救。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考内容上相关的《哥林多后书》5章1到5节的经文。那里谈到地上的房子或者帐篷和天上的居所。帐篷所表示的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天上的居所是指我们将来得救后的身体。我们现今住在这个身体里是背负重压。痛苦呻吟，迫切的盼望，等候身体的得救，而且这是出于神，是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为此神还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凭据。所以，我们用类比毛毛虫蜕变的过程来理解我们身体的得救是合适的，表示在我们的身体得救之前，还需要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当然了，单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无法给自己脱胎换骨的。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的。第26节和27节这么说，照样，圣灵也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原不知道祷告些什么。但圣灵亲自以无法言喻的声音为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总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经文首先指出，我们在痛苦挣扎的过程当中，原本是不知道如何祷告的，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是先求神除去苦难，若持续祷告了，情况却不变。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经文中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圣灵亲自以无法言喻的声音为我们祈求，引起学者比较争议的是关于圣灵的声音。有学者详细分析了对这些经文的不同解释，并且考察了软弱、帮助、代祷这3个关键词汇的各种可能含义，认为圣灵代祷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甚至是干预性的，不仅发生在圣徒的祷告生活上面，而且在圣徒各样的软弱的地方，他都会主动的帮助我们，目的是要促成圣徒在所有层面上面与神和解。如果结合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就是把圣灵的声音与圣徒的声音在修辞上面平衡平行看待， 那么比较合理的是他26节的软弱被圣徒圣灵所表达的痛苦和无能为力，而圣灵自己用无法言喻的呻吟为圣徒的软弱代祷，也表示圣灵参与圣徒受苦的整个过程，感同身受圣徒的声音。因此，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圣灵主动参与我们作为圣徒受苦的整个过程，亲自按照神的心意来帮助、带导，保证这个过程按照神的旨意而完成。换句话说，我们所盼望的身体得救的实现，依赖于圣灵的帮助，或者说，圣灵是再创造我们的实施者。现在我们第三点，接下来经文总结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计划。第28节说，并且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得益处。万事是指上述的各种处境及受造之物、圣徒和圣灵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受造之物它的盼望是依赖于我们圣徒荣耀的彰显，我们的得救或者荣耀的彰显是依赖于圣灵的帮助。这里边所说的一切事，就像万事就相当于837节里边的一切事。他是总结了35节到36节所描述的各样的苦难。那爱神的是这个传统的词汇，其实上就是相当于前面27节的圣徒，或者只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是一回事。旨意也有可以翻译成计划，就像环球圣经译本这么用的。所以因此，这个经文的意思指的是神在一切事上帮助按他计划呼召的圣徒，保证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抵达所盼望的荣耀的目的地。而29节到30节则进一步解释了神的救恩计划。这里的经文采用了一种重复沉递的修辞格，那意思在原文当中每一个子句的最后一个词将成为下一个子句的第一个词。从预先认识开始，第一个子句的后面最后是预定，第二个子句的开头又是预定。那么他说预定的人，他有呼召；接下来呢，他又同样讲到呼召，他所呼召的人，他就又称义，而称义的人要让他们最后得荣耀。不过，在预定后面插入了一个子句，我这里特别用小一点，等下我们在下面一个 slide 我会看到大的字。这个插入的内容是与他儿子的形象相似，让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一插入，好像打乱了这个修辞的结构。另外，这两节经文当中的动词用的都是不定过去时态，所以学者一般比较合理的假定，这两节经文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出自于当时很公认的传统的材料，大家认同的神的救恩的计划，然后插入的部分才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加进去的。所以这些传统的材料，或者说大家公认的关于神的救恩的计划，就阐明了救恩完全出于神永恒的计划，并且是基于神的作为。然后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第29节。就是包含了插入的一个子句的，这也应该是保罗所要强调的重点。第29节说，因为他预先认识的人，他也预定他们与他儿子的形象相似，让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经文的对象指的是按他永恒计划蒙召的人，这一点已经在前面28节里边说明了。然后经文所要表达的是，神要按照他永恒的计划，一把蒙召的人磨塑成与基督的形象相符。同时，第二点，也要使基督做长子，也就是首生的意思，指的是首先从死人中复生的，正像哥罗西1章18节所说的。 所以这一节的核心是指圣徒被磨挲的过程，也就是说，圣徒经历苦难和挣扎的过程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命定的。基督是首生的，这个事实也说明了基督本人也是经过了苦难和死亡，才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同样的，神也将使经过苦难的圣徒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换句话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因着神的计划，带着与基督同的荣耀的盼望而经历现在的苦难和挣扎。这次我们已经学习了我们在基督里边的盼望，以及我们必然会经历的苦难和挣扎。也许我们可以借此个机会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日常所盼望的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令我们现在挣扎不已的？当然了，我也许我们会说，我们现在盼望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家庭、满意的工作、疫情的结束或者其他。这些很显然都没有错。因为这表明我们目前正在为相关的遭遇而挣扎。我们如果盼望健康的身体，就表示我们现在没有健康的身体；如果我们盼望疫情结束，就表示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甚至痛苦的遭遇。因为很显然，我们不会盼望已经得到的，也不会无谓的痛苦挣扎。然而，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的遭遇和挣扎与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相关联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遭遇是出于神计划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那我们又会如何回应呢？比如说，面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困境，过去累积起来的许多经验都用不上了，也更无从计划施工或者行程。但是也是很奇妙的是，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啊，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翻转，并且以更大的热情参与教会的施工，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反而是完全仰赖神的带领，从而经历生命的奇迹。我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一开始对圣经也不是很熟悉，但这一年多来，他每一个星期有3个晚上，从来不间断的参与网上的灵修与查经学习，而现在呢，他已经可以带领查经小组了。当然，在困境中有挣扎，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有挣扎意味着我们需要有被改变的地方。我自己这2年在神学院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许多的挣扎。不仅仅是因为功课忙、功课多或者体力跟不上，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自己许多观念被挑战到了。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自己经历观念上的破碎和重整的过程。上一个学期，我去旁听了有关救恩论和末世论的课，发现原来以为以前对救恩或者末世的理解好像已经很熟悉了。但现在发现其实太过肤浅，也发现一些流传的观念实际上是需要被纠正的。比如说，一些我认识的人，他认为信主就等于拿到了将来去天堂的门票，而在现实生活上面呢，和信仰完全脱节。但是这种说法其实上是缺乏圣经依据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遭遇和挣扎和我们所盼望的身体得救是关联在一起的。当然，挣扎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放弃自己一直以为正确的观念是很痛苦的。但是感恩的是，神没有放弃我们，就像今天的经文信息所告诉我们的，圣灵会主动在我们挣扎的过程当中，按照神的心意被我们带到，更新我们。而我们需要做的，也许只是愿意被改变，而不是听到或者看到与自己想法不一样的就抗拒或者反对。 因为一旦抗拒或者反对，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刚硬而难以被改变，并且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被提升，因为我们一直愿意停留在过去的自己或者现在的自己，而不愿被继续提升。如果我们觉得他人的观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可以要有开放的心态，先看看是否因为看问题的立场或者角度的不同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从而能够产生对话，以便更清楚地明白真理。另外，根据今天的经文信息，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过去的遭遇或受到的伤害。因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遭遇是出于神的许可，是要按照他永恒的计划塑造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怀着感恩的心，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呢？或者说，我们认为是他们伤害了我们的人呢？因为只有放下了过去，我们才能带着盼望将来和基督同荣耀的心迎接更大的挑战。作为一个结语，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定义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并与基督同得荣耀。圣灵也亲自在我们的苦难旅程中，按照神的计划工作。就让我们怀着毛虫变彩蝶般的这种盼望，忍耐现今的痛苦。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使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感谢你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并且赐下圣灵为凭据，要把我们磨塑成基督的样式。虽然我们常常是配合，甚至反抗你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是恳求你继续慈恩、赐怜悯、更新我们。让你的计划成全在我们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